高士奇深夜来访，使李光地感到十分的惊讶。因为在当时的朝廷当中啊，那是分为两大派的，一派呢是以索额图为首的索党，另一派呢就是以明珠为首的所谓的明珠党。那么高士奇呢，按道理说呀，他两派都不是，他是由皇帝亲自拣拔上来进了尚书房的，但是平常的私交呢好像和明珠走得比较近，所以呢索额图就把高士奇呀划到明珠党那一派里头去了。这李光地呢，他是索额图的门生，那自然而然的就属于索额图这一派了。今天晚上高士奇突然来拜访李光地，这李光地就感到奇怪了，心说我跟他又不是一派的，这深更半夜的跑到我府上来找我，能有什么事儿呢？他一边让茶一边心里揣摩着高士奇的来意，随口说了一声：哎呦高兄，什么风吹得你这贵客来了呀？高士奇是何等精明的人呢，他打一进门就看出来李光地的慢客之意，他明白自己属于那种不速来客，不受欢迎。但是同时他也看出来了，李光地面带悲戚之色，根本不像是有什么病的模样。他索性一仰身子，慢吞吞地说：哈哈，光地兄问我是什么风吹来的，那当然是江苏学台张伯年的风喽。这个案子已经拖了两年了，御批今天下来了，定的罪名很重啊，要处以绞刑。为考试的事儿，他以下犯上，和阁里咆哮对骂，已经失去了大臣的体统。可不该又说阁里恃宠无法，仗着皇上欺负人，还说什么皇上要是向着阁里，那也不过是个昏君。你听听他这话说的多吓人呐、啊！这事儿啊，幸亏是刑部的人有主意，放了一年多，如今已经凉了，又赶着皇上这些天心里高兴，这才忙着定罪暴奏的。要是当时趁热奏上了呀，那处斩的份儿都有呢。今天我来找你，是和刑部的王尚书说好了，咱们呢一道去看看老张的案卷，如果有一线希望，也好商量个办法救了他。李光地听了这番话，直勾勾的盯着高士奇，没有马上接茬。按说呀，他如今正需要科场案的详细材料呢，以便对明珠党的人发起进攻。但是他万万没想到，他这正需要呢，高士奇就来找他来了。他有点弄不明白高士奇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平常啊，他根本看不起高士奇，认为高士奇那点杂瓣才学根本不值一提。可是这个人却八面玲珑，只知道巴结向上，又和明珠过从比较密切，那么他怎么会突然对张伯年有这份好心肠呢？李光地一沉吟呐，高士奇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了，叹息一声说：哼，你瞪着眼睛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在想我高士奇为什么要管张伯年的事儿？哼，其实要论张伯年这个人呐，与我丝毫也不相干，但是这个人和于成龙一样轻得透底儿，如今落到这一步，我真的看不下去。好歹我在尚书房，不管不问，那不成了奸臣了吗？你呢，如今在主子跟前说话叫响，我想着所相也必定要叫你出头来保的，所以呢也想和你一起凑个热闹。话说到这儿，李光地才听明白了。哦，闹了半天，高士奇肯定是闻到了什么味儿，觉得明珠这个靠山不保险，要与索额图套近乎了， 想到这儿，他轻轻一笑说：“好，哈哈，本来呢，我就打算明天去刑部的。哎，你这一来更好了，有你高相也出面作保，这事儿我看必定有几分把握了。”说了半天，这张伯年的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啊，所谓张伯年的案子，也就是咱们在前文书曾经说到过的南京科考舞弊的那个案子。当时高士奇趁着新婚燕尔请皇上看戏的那一天，奏明皇上压下去了。本来呀，是张伯年有理的，因为他们科场舞弊，这个主考官副主考官都是收受贿赂，有才学的人呢没被录取，没才学的人呢按照所明两项的交代呢，哎，都录取了。这么一来，惹恼了这些举人，这才造反的。张伯年呢，当时是支持这帮文人造反的，可以算作是他们的后台。但是，因为当时皇上把这件事给压下去了，因此呢，张伯年就等于得罪了江南总督格里。事后啊，他就被格里参了一本，把他给押进刑部大牢了。这张伯年如今已经是60岁了，他的80多岁的老父亲也因此受到株连，被押进了监狱。那么格里究竟给他定的什么罪名呢？他说这张伯年啊，不光有挑动举人闹事的罪，还有收受贿赂的罪，还说康熙皇帝要南巡，他们要在南京修建行宫，这个张伯年是一再的阻挠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说，张伯年在南京一个妓院的旧址上修了一个学宫，在那里讲解康熙圣训，说他把皇上的圣训放到妓院里去讲，这是欺君之罪，仅此一条啊就够杀头的了。当高士奇和李光地来到刑部的时候，刑部尚书王世贞已经在这等候多时了。可是张伯年自打进了刑部的大牢啊，他是死不认账。刑部判决已定，绞力决，那就是绞刑。俩人看了案卷，又回到高士奇的府上，连夜写好了保本，签了名。这时候已经是3更多了。这李光地估计的一点也不错，高士奇之所以要保张伯年，为的是要清洗自己明珠党的嫌疑。可是高士奇却在心里怀疑，张伯年的案子如果一翻，必然涉及格里，那也就捎带上了索额图。这李光地是索额图的太子党的人呢，他为什么也对张伯年大发慈悲之心呢？其实啊，他不知道李光地也有他的私心，他也要用这个行动来表明他在朝廷之中的重要作用，为自己不报母丧，或者是报了之后让康熙下令夺情打基础的。俩人各自有各自的心思，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做的这件事还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张伯年必定是个清官，这次入狱啊，纯属是被格里诬告，这属于一桩冤案呐。如果他们俩不出面的话，这个冤案恐怕就要冤到底了。咱们说说简短，却说第二天一大早，高士奇冒着雨进宫求见皇上，奉诏让他到养心殿觐见。这会儿康熙的心情很好，除了收复台湾这件大事之外，河宫上的事啊也进展得很顺利。今天他和苏麻辣姑在一起演算数学，十分顺利，又听苏麻辣姑说已经晋升为贵妃的阿秀怀孕了，他就要有第13个儿子了，这么多喜事连在一起，他能不高兴吗？高士奇叩见之后， 又向阿秀和苏麻那姑施礼。康熙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起了和宫上的事。谈和宫，那自然而然要说到花钱。康熙对晋府陈皇他们提出来的以和养和的方案十分赞赏。哎，钱这个东西啊真好，人人见了人人爱哟。高士奇一看这是个画缝，急忙接过话茬说，哈哈，主子说的一点不错，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嘛。哎，不过这世上不爱钱的也有啊。前明四川有个老举人，听说家里穷的叮当响，他以教书为生。崇祯年间天下大乱，老举人的房子被那些兵大爷们给烧了。这兵过之后呢，翻修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这房子下头啊竟然埋着12坛黄金呢。说到这儿他扫了一眼众人。康熙一听高士奇讲了这个故事还来了兴致了，阿秀和苏麻那姑也都听得入神了。高士奇一看他们听得十分专注，又接着说，那不是没主的钱，上头啊都有张献忠的封条，老先生看了说这是不义之财，咱们可不能用，让家人又原封不动的给埋进去了。苏麻那姑听到这儿说，哦，老人家是不是怕兵荒马乱的树大招风啊？哈哈，大师说的一点不错，他们家人也是这么想的。但是我大清定鼎之后天下太平了，老爷子还是不让花这笔钱，家里穷的叮当响也没动过一文。一直到了顺治13年，四川大旱，粮食颗粒不收，一时间就饿死了1000多人呐。虽然有朝廷赈济放粮，无奈百姓手中没钱还是救不了急。这个时候老爷子才让人把金子取出来，全都换了粮食，散发给了穷人。皇上，这个人岂不是个不爱钱的真君子、烈丈夫？高士奇说完，舒了一口气，瞟了一眼康熙。康熙被深深的打动了。这件事啊，在他登基的那年，曾经听太监们闲聊天说起过，他一直以为是民间的传说，并不可信。不料今天听高士奇这么一说，还真有其人，确有其事啊。他坐在椅子上闭目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哎，三代之下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喽，可惜朕不得瞻仰此人的风采啊。高士奇却突然接过话茬说，皇上，此人就是张朝阴呐，此刻他正与他的儿子张伯年被囚禁在玉神庙里，儿子清廉一世，由于得罪了上线，将被推向断头台。可惜的是老父亲已是垂暮之年，一生救人无数，身受巨案株连，却要万里充军，岂不令人神伤？如此乍然一转切入了正题，不但阿秀和苏麻那姑猝不及防，就连康熙也愣住了。养心殿里顿时是一片死寂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康熙才笑着问，高士奇，如此说来你是刚从刑部来喽？
是，奴才昨天夜里和李光地一同去过刑部。
哦，还有李光地，你们联名写了折子，拿来给朕看。
高士奇这才赶紧从袖子里小心翼翼的把早已写好的折子抽出来，默默的捧给了康熙。
康熙接过来只是浏览了一眼，又问，高士奇，布衣如何处置张伯年呢？
高士奇见康熙的气色不善，急忙跪下去了。
回万岁爷的话，是绞刑。
康熙早已勃然变色，冷冷一笑说：
哼哼，准奏。
好你个高士奇呀，竟敢在朕的面前耍花枪。我问你，你从哪儿翻出这个所谓的故事绕这么大个弯子啊？还生怕自己的面子不够又拉上一个李光地。好啊，你可真有能耐呀。告诉你，朕不是汉武帝，你这套小把戏在朕的面前玩不转。
阿秀见康熙的脸涨得通红通红的，急忙走过来要劝说他。刚一张嘴还没等说话呢，康熙却一摆手说：
朕早说过，国家大事你不能插嘴，退下。阿秀顿时面红过耳，姗姗地退到了一旁。苏麻辣姑一把扯住他，俩人蹲身施了一礼，便悄悄地退出去了。康熙几步跨到殿门口，厉声命令：传旨刑部，将张伯年的父亲即刻押送柳条边，命张伯年进来听朕发落。
转过脸来又对高士奇说：
高士奇呀，高士奇，朕待你何等恩厚，你这样的对朕实在令朕心寒。
高士奇惊得浑身大汗呐，急忙趴在地上磕了多少个响头。
万岁的责备一点不错，但是奴才所言也句句事实啊。那张伯年他的确是个清官，奴才焉敢丧心病狂谎言欺主啊。
康熙断喝一声：住口！朕问你，你为他辩护收了他多少银子？
事已至此，高士奇也把心一横，抬起头来朗声说：
皇上，奴才从不要人家钱财，奴才与张某素昧平生，更不曾收他的礼呀。奴才今日求见皇上，也为觐见主上。主上南巡乃宏图远谋，并不是一般的臣子所能领悟到的，既令有什么难听话也应一笑置之，如此大事应下明诏，各地方官不得借机取悦圣上，善修行功。
哦，如此说来，你对朕南巡也有异议咯？
不，奴才没说主上不当南巡。
高士奇，你可知道古之大顺帝也曾南巡过？
是，奴才知道，但是大顺南巡并没有在苍梧大造行宫。
你说什么？
好，好啊，你顶得好。
说到这儿，冲殿外喊了一声：张伯年提到了没有？
穆子胥急忙躬身回答：
哦，皇上，张伯年已经提到，在外头候着呢。
康熙厌恶地摆了摆手：行啊，叫他先在雨地里跪着。
一言未了，康熙忽然顿住了，因为从垂花门外突然传来了嚎啕痛哭的声音。
守门侍卫武丹大踏步地走进来，打了个圈说：
皇上，那张伯年叩头痛哭，说要求见主子，愿意说完话就死。
康熙愣了一下，
冷冷地说：那好吧，叫他进来。
这张伯年啊，因为在刑部审讯的时候他不认罪，所以被动了大刑，腿被夹断了，已经不能走路了，只是爬着进来的。寒冷的雨水浸透了他身上的黑布袍子，
一寸多长的白发沾满了水珠，挂在前额上。他跪在地上，全身一阵阵的瑟瑟发抖。康熙瞟了他一眼，问道：张伯年，你痛哭流涕，请见朕，究竟有什么话要说呀？张伯年没有半点恐惧之色，大声回答说：皇上，罪臣想知道皇上给我何种处置。角力爵，你是方面大员，熟知国典，当然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了吧？张伯年又磕了个头：是，臣知道，但绞刑却并非极刑，请皇上处臣以凌迟，臣誓不皱眉。
嗯，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
臣愿凌迟处死，但求皇上一件事，臣父已年过八旬，求皇上赦免他充军之苦，臣就是死了也瞑目了。
说到这儿，张伯年的声音哽咽了。康熙鼻子里哼了一声：
哼，他跟着你坐进了微服，想了那么多民脂民膏，如今走几步路消消食儿，又有何妨啊？ 不，皇上，求皇上明察，臣父从不曾取用民间半丝半缕呀。
哦，照你这么说，那么多人上至台府钦差，下至黎民百姓，都是在诬告你喽。
皇上，臣懂得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万岁爷怎样处置，臣毫无怨言，死而无憾，但求万岁念臣效力多年的份上，可怜我家被抄只查出了五两银子，万里充军，老夫何能忍受啊？
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五两？康熙仿佛在旷野中乍闻惊雷，脸色突然变得十分苍白，他的嘴唇抖动了两下，茫然的回头看了看高士奇。
嗯，朕怎么没见抄家的清单呢？
高士奇，张伯年说的可是真的？高士奇此时此刻也说不清自己心里是个什么滋味，是喜是悲还是愧，说不明白，一口苦水泛上来，竟然答不出话来，只将头重重的磕了两下，从怀里抽出那份腾好的清单捧给康熙。康熙接过了一看，不由惊的是目瞪口呆。